本周的前四天。我以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的教导为切入点，阐释了祷告是什么。他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开篇便指出，假冒为善的人爱祷告，我正逐一击破关于祷告的圣牛。那些遗传于人的教义废了神的道，我在开篇就阐述了祷告不是什么，许多人都卡在这里听不下去。他们很生气，因我挑战反驳了宗教传统。但正如前面其中一期节目所说，很多人的祷告生活并不奏效。倘若你的祷告无效，为何还要竭力捍卫无效的方式？有一种更好的祷告方式，我并非自诩完美，我仍在学习，持续领受启示。我在教导中反对的一切，我自己都曾做过。虽然那时我爱神，也看到了一些结果，但如今我祷告的成效更好，并且我相信我祷告的果效比很多人都好。我这样说并非自夸，而是出于感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妻子、孩子死而复活，我曾见证惊人的神迹，瞎眼得看见，耳聋得听见。目前我们在建造整座圣经学院校园，看到神供应了数千万美元，见证了人们生命的改变。在每个领域我都看到了果效。我的意思是，若你未见果效，至少该考虑看看，也许还有更好的祷告方式。我知道这四天以来，我有些话确实冒犯了很多人，因为我反驳了你母亲和祖母的祷告方式，的确会冒犯一些人。但我要说，若你现有的方式不起作用，那么至少该敞开心扉并接纳，也许还有更好的祷告方式。现在我要讲的内容将要为后续的教导奠定基础。总的来说，新约信徒与旧约信徒在祷告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二者差异非常显著，可鲜少有人清晰区分。对很多人而言，旧约与新约的唯一区别不过是圣经中间的空白页，他们觉得空白页划分了新旧约。许多人把新旧约混为一谈，诚然所有经文都是神所赐的，与教训督责都是有益的，但在耶稣降临后，如今我们祷告和与神相交的模式与旧约的做法存在根本性差异。我见过许多错误的祷告，都是因人不能区分新旧约。人们效法大卫的祷告方式，效法摩西、以利亚的祷告方式，但这些方式放在现在就不对了。从前那样祷告有错吗？并没错，放在当时没错，因为耶稣尚未降临，还没有路通往天父那里。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他们那样祷告放在当时没问题，但我们这样效仿就错了。举个例子来看大卫的祷告，在诗篇第51章是大卫的悔改，因他与拔示巴犯了罪。他不仅与拔示巴犯了奸淫，还谋杀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企图掩盖罪行。以下是大卫在诗篇第51章中说的话。本章诗篇的标注写道，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这段祷告是他在与拔示巴犯罪后的忏悔。他在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牛膝草指的是旧约中人们在祭坛献祭时会用种叫牛膝草的植物蘸血并撒在祭坛或献祭之人的身上，这是以祭牲之血来赎罪的方式。大卫是这样说的：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来看第十节，我想重点阐述的就是这节。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要知道，如今在新约教会里，我仍听到有诗歌会引用这些经文：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这样祷告完全没问题，因为他在十字架的另一边，那时他的罪尚未得赎。旧约的所有祭祀都只是象征。希伯来书第九章说，旧约祭牲的血断不能除罪，只是象征，只能遮盖罪，不能真正洁净罪。但大卫可以这样祷告，是因耶稣尚未受死，赦免他的罪。他得救是因仰望耶稣将要成就之事，而我们得救是因回望耶稣已成就之事。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这样说没问题，但不适用于我们。希伯来书第八章及其他经文都表明，重生时你得着了一颗新心，神将他的律法刻在你心上。若基督徒祷告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就没有正确领受神的已成之功。如果你还没得救，从未接受耶稣为主，你可以这样祷告没问题，但一定要祷告接受耶稣，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得清洁的心，你里面才能得新的灵。但已身为基督徒，就不该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你已经有清洁的心了，即使你去犯罪，也不会改变你的心和你里面的灵人。接着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常听人这样祷告，也常听人唱这句，听到他们说：神啊，别离弃我。在教会里常听人说：神啊，离开时求你与我们同行。这种祷告真是愚蠢。我们正在讲祷告，我要告诉你，若不建立信心，明白真理，你的祷告终将像多数人一样徒劳无功。我们祷告说：神啊，离开这里时求你与我们同行，进入教会时又说：神啊，请来与我们同在。这些祷告都很蠢，这种祷告你让神怎么回应？他早就说过：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说明每当神的儿女聚集，那里就有神特别显现的同在。他已应许他将永远如此，可我们还在说：神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这根本就是不信。往最好了说是无知，但多数情况下就是不信。人们说：我知道他说永不离弃我们，他常与我们同在，只要有两三个人聚会，他就在中间。我知道经文说了，但我感觉不到，我没看到有人跳上长椅，没人尖叫，没人倒地，也感觉不到后脊的汗毛竖起。既然看不到感觉不到，那我就不相信。神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这就是不信的祷告，只会释放坏事而非好事。有间教会我常去，虽不完全认同他们的做法，但我也去，因为那间教会很大，人们认不出我，而我深表异义之处就是在于他们总祈求神的同在，可神明明早已应许， 有一次敬拜主时，神的同在十分强烈，我正沉浸在赞美敬拜中，众人同心荣耀神，我想其他人也都感受到了神的同在。可领唱突然起身高呼：主啊，来吧来吧，神啊，求你降临。他开始恳求神降临，而神的同在早已显现，就在那里，但他仍不断恳求祈求神降临。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所察觉，但从我的角度看，他一开始祈求神降临，那本已彰显的同在就烟消云散了。我知道神并未离开，只是说当他陷入不信，做违背圣经的祷告，仿佛在质疑神的话不真实，那一刻神已彰显的同在与恩膏便随之消散了。我告诉你，神永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既不用求他与我们一同离开，也无需在聚会时祈求他降临。新旧两约信徒的祷告方式本就截然不同。教导代求和为人代祷时，我会谈到新旧两约的代祷方式截然不同。以下这段经文解释得尤为清晰。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再看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句话意义重大，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指的是中间交涉人，在对立双方中间进行调解，促成和解。加拉太书第三章提到，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里称摩西为中保，他站在神与百姓中间。在第32章中可见，百姓铸造了金牛犊，惹动神发烈怒，他要灭绝以色列全族。他对摩西说：我要与你重新立约，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站在那里说：神啊，求你转意。他竟然让神改变心意。令人惊叹的是，出埃及记第32章说，于是耶和华后悔，摩西站在愤怒的神与百姓中间，他为百姓代求劝神转意，于是神后悔了。在这里摩西是中保，站在对立双方中间。新约中有经文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如今耶稣才是我们的中保，耶稣改变了一切。摩西可以那样祷告，大卫也可以那样祷告，因为那时耶稣尚未降临，人与神还未和好，神与人之间仍存在隔阂，神需要有人站在中间恳求他的怜悯。但当耶稣降临，他成为了唯一的中保，他终结了那种代求模式。要是新约信徒还像旧约那样恳求神不要离弃自己，求神为自己造清洁的心，求神转意不发烈怒，或像亚伯拉罕般祈求神，若索多玛和俄摩拉城中还有50个、45个、40个义人，便不要毁灭全城。在新约，人若仍如此恳求神，便是对耶稣的侮辱，因为耶稣降世时已成为神与人之间的完美中保，他是神也是人，在神与人之间他是完美的中保，他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完全平息了神的怒气。正如约翰福音12章32节，他为我们成为了罪， 承担了神对我们的全部审判，吸引着审判归到他身上。如今神的愤怒已借耶稣得以平息，神不再发怒，不再恼怒，不再生我们的气，甚至没有心情不好。耶稣已全然平息了神的愤怒与刑罚，如今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若我们想通过代求求神转意，不发烈怒，祈求他不要离弃我们，求他来与我们同在等等，本质上就是在否认耶稣的中保身份。经文明确说，如今只有一位中保，摩西曾是中保，倘若摩西仍在世，要是他像出埃及记第32章那样为百姓祷告代求，神就会责备摩西，因为他在抵挡基督。如今基督已经降世并父亲赎价，我们再像旧约那样祷告那就错了，因为耶稣已经改变了局面，他平息了神的愤怒，他将神的恩典浇灌下来。提多书2章11节说，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也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耶稣已永远满足了这一切，若我们亲近神时仍像旧约那样祷告，就是敌基督，是在抵挡基督。并不是说那样祷告就属魔鬼，而是说这种态度违背基督的已成之功。可悲的是，基督徒们尚未完全明白，耶稣已使我们蒙神悦纳，信徒们仍以为必须恳求，要努力靠自身表现蒙神悦纳。这就是敌基督，是在抵挡基督。当今教会许多关于祷告的教导都属于敌基督，我们接受的教导说必须恳求神，祈求神浇灌圣灵，必须动员神来拯救人，必须站在中间为他人代祷。我告诉你，这些事耶稣都完成了。祷告和代求确实有正确方式，但绝非当今基督徒所行的方式。之后我将深入讲解探讨代祷的具体实践，但说到底核心就是这节经文，耶稣是神和人中间的唯一中保，因此这责任我们无需承担。说到底，若我们妄图担起这责任，以任何方式促使神动工，强迫神做点什么，那就是在破坏耶稣已成之功。耶稣已为我们永远赢得了神的恩惠，正如哥林多后书5章19节，他已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与神恢复了亲密关系，他已使我们与神和谐相交，这一切耶稣都已为我们成就了。每当你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好让自己蒙神悦纳，你必须做点什么取悦他，你必须代求让神接纳某人，必须由你促成，你必须抓住神迫使他行动，那么你就站在了耶稣的对立面。旧约中确实有人这样祷告，但那是因耶稣尚未降临，那时我们尚未与神和好，彼此之间存在隔绝，需要有中保站在神与我们中间。但在新约，耶稣终结了这种中保身份，如今在神与人之间他是唯一的中保。圣经说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耶稣已赢得神的恩惠。现在作为新约信徒，我们应当安息于耶稣的已成之功，他已完成的我们不要妄图重做，更不可在他的作为上画蛇添足。你增添不了分毫，一旦你想加上自己的努力，企图凭行为促使神动工，便玷污了整个已成之功。唯有全人信靠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才能蒙神悦纳。一旦你画蛇添足并说虽说需要耶稣，但你也必须圣洁， 必须祷告，必须做点什么。一旦你开始这样做，就玷污了整个以成之功。耶稣加上你的信心等于一切，单单相信他以成之功，别无其他，但耶稣加上任何其他条件就等于零。一旦你要把自身良善添加上去，就玷污了整个以成之功。嗨，这些话真是大有能力，这种态度，这一真理，很多人都未能领悟，因此他们的祷告不是新约祷告。耶稣才是人与神之间的唯一中保，他们没有借着耶稣祷告，反而依靠自己的善行与圣洁。祷告无效的根源正是在此。一旦你明白耶稣已全然满足神对公义的要求，就只剩两种选择：相信并接受，或疑惑而不得。其实无论接受与否，你都无法迫使神做事。你不能强迫他医治，不能强迫他供应财物，你的祷告无法迫使神做任何事。耶稣才是那位中保，是他站在中间与神交涉。一定要明白这一真理，若你仍怀着旧约心态，以为能抓住祭坛的脚摇晃到神显现为止，以为能迫使神浇灌大能，能强迫神做事，我这样说是出于爱，但若你抱以这种心态，就是敌基督，就是在抵挡耶稣的以成之功。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你并不是，耶稣才是。因此我们亲近天父必须百分百全凭耶稣的以成之功，不是依靠你的良善，也不是你为他人的代祷。神很愿意应允你的祷告，远超你对于应允的盼望。他早已完成了他的部分，他预备了一切，他想使你富足。重点不在于祈求神、恳求神、扭神的胳膊、强迫强求，重点在于要学会安息于耶稣的已成之功。